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今天千瑞特意邀请到的是 Compass 的资深房地产经纪人马晶小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俩今天想一起探讨一下有关房地产的话题。你好马晶。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坐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硅谷房地产及时的这些话题。
咱们华人其实都非常关注房地产投资项目哈，
对的。
所以这些年呢，房地产尤其在硅谷的房地产一直是属于火红一片。那听说啊，最近有所降温，有所放缓，是真的吗？
的确是，如果你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最近的这两个月呢，其实硅谷的房地产呢，以及美国整个国家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数据都表明了这个市场有所降温。对，
那这种降温按理来讲应该是有很多人冲进来赶快多买点房子啊，那似乎好像没有太多人这样去做，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要探讨的是说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房地产降温的这个诱因。那么和历史上的几次房地产的降温呢有所不同，历史上的房地产降温呢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进行了衰退导致的后续让房地产开始降温。那事实上呢，恕我直言，这一次房地产降温呢人为化的因素很多，比较有戏剧性，因为它是属于政府为了控制这个通货膨胀而踩了一个急刹车，等于利率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突然间飙升。也就是其实上一次咱们访谈的时候我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是几周之内这个利率就从2021年年底呢到现在已经飙升了65%以上。另外一个诱因呢就是股市呢就是震荡，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率也很高，所以现在呢很多买家呢是处于一个对未来的这个信心不是很足，所以现在目前的房地产呢，这个降温的几个现象呢，一个是体现于现在就是说这个成交量当然是下来一些，然后就是这个房屋的售价和要价的这个百分比呢，从高点的120%甚至更高130%降到了大概只有103%。这么一个幅度，也就是说这个售价和要价的百分比呢在往下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屋呢就是说在市面上停留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从高点时候大概一个房子放在市面上就是以一个星期之内的速度就很快就清销了，到现在基本上要等到两个星期甚至3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买家的这个信心不足，所以呢他们也大部分的买家现在是处于观望的状态。
据你的观察，这种观望或这种放缓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吗？还是你觉得是一个临时的现象呢？
这个东西呢因为是人对未来经济的这么一个信心，要多长时间恢复这个买家的这个消费信心啊，因为这是不同于是小庄生活急需品的那个信心，这是大庄的投资的这种买卖的这个信心，需要一些时日。当然呢硅谷这个地方和美国的其他地方也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你看失业率，事实上目前这个最近美国的这个劳动部 release 的这个最近的失业率呢是七月份的失业率是3.5%，这在美国整个历史上是非常低的一个失业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有没有发现各大硅谷的这些公司有裁员？好像也没有，只是听说可能聘用呢暂时终止
放缓
或者是减少聘用的名额，但是整个还在就业的人员的工资以及他的就业状况还是有很大保障的。所以从这些就是比较标准的指标来看，我并没有看见硅谷的经济有放缓的迹象。但是怎么来说，硅谷永远它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区域，它也受到整个世界环境的影响。那么现在世界的大环境确实，你看中国的经济现在也是处于比较放缓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欧洲的经济已经是在衰退的状态，所以很难说这个世界经济会怎么样。但是千瑞你知道我们买房和卖房，为什么说房地产是有它的特殊性的？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买家是买自住房啊，这个买房和卖房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能不能够因为说经济出现了一些急转的这么一些迹象，我们就把生活停下来呢？生活的脚步是不能停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些短期的一些现象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之内会有所回缓，会有所调整的一些因素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在生活继续进行的这个节奏里面来考虑这个事情。
嗯，那听完马晶说完这个话以后呢，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说，哎，我处于一个观望状态，我现在先不买了，因为毕竟利息也高，未来经济形势也不一定很好，我手里这个钱还是留着吧，我还是租房子吧。
嗯，
但是有一些人却说现在是一个买房子的好机会。
对，
你对于这样的两个观点，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呢？
我呢是在硅谷做房地产，所以我对硅谷的这个情况可能了解的比对美国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呢了解的稍微多一点哈，当然不完全哈。就我个人的观点是说呢，在事实上就是说，尽管有很多迹象是表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房子的供应都是满足不了买家的需求的，硅谷尤其是这样，因为硅谷是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就业中心，而且是高科技就业中心。那么硅谷的这个产业呢，大部分呢都是跟软件相关的这些产业，事实上受到这个利率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那硅谷的这个有源源不断的新生的这个高科技人才进来，他是需要买房子住的。那事实上在硅谷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房屋供能够满足于求的现象，而目前的现在这个利息急升呢，事实上是对这个房源呢有更不利的这么一个后续影响。这句话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主要的房源分两个，一个是二手房，一个是新建房。二手房呢，因为事实上就是从目前四周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从今年的第一季度，很多卖家希望能把自己的房子放到市面上来，卖出一个高价来。从四月到六月，利率一急升呢，整个市场开始急剧的降温。那么很多卖家事实上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这个心理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事实上，七月份的数据表明呢，现在市场上房屋的这个 inventory， 就是说这个货源的数目已经开始下跌。现在目前根据最近到八月八号为止的这个数据表明，已经连续四周的这个房屋，就市面上新推到市面上来进行出售的这个房屋的数目已经开始持续的在下跌了。二手房因为大家觉得现在卖房子卖不出好价钱，很多人开始或者是把已经放在市面上的房子拿下来，或者是想等等，卖家也想等等，先不急着卖。正在建筑过程中的一些房子呢，那么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建筑业呢是对利率极度敏感的一个行业，事实上建筑业因为利率的直接急剧上升呢已经开始处在衰退状态中了。因为疫情的影响对建筑业来说使他们的很多的工人就业的情况是下降的，就是说很多人离职，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建材的价格飙升得很厉害。那么最近这个利率一上升，很多承建商呢是急于资金回笼，那么他们很多正在建的房源呢，因为说因为利率的上升使他们能够完成这个正在建筑的这些房子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现在市面上如果大家细心的这个买家可能注意到，市面上有一些正在建的新房子，承建商呢他是带着图纸一起卖，他以比原先他期望在完工以后卖的价格低不少的价格，就是说我现在是把我这个建到一半的房子连着我的这个已经被批准了的图纸一起卖。所以这是一个迹象，这个迹象导致的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说目前正在建的新房会被建筑商急售，然后呢建筑商又会不考虑能够承建接下来的一批新房，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等我们这个政府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个措施有了一定的里程碑，就是他们不管这个是会收到如期的效果或者是不如意的效果，这个利率不可能永远往上涨的，对吧？那个政府不能够人为的这样来操控这个经济的走向，那么政府一定会把这个利率调朝一个合理化的方向来平稳。那就是说当利率回归的时候呢，硅谷的房源会更少，那么当供需关系里面的供极少的时候，这个需求还在那儿的时候，也就是说等到利率回归正常了以后，这些买家将面对的是没有房子可买，而卖家的这个市场会以王者的姿势回归。所以在我看来，目前的这个阶段事实上是为数不多的 对硅谷的买家来说是一个窗口，这个窗口里面你可以以避免很多人跟你竞价的这么一个价格，把这个一个合理的价格把房子买下来。而且呢，也就是说在这段窗口，就像我们目前得到的数据表明，在过去四周里面被卖家接受的这个买方合同有 38% 是带有 contingency 的，也是带有买方提出来的要求的。
嗯，这个事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真的是很久没有出现了。因为在过去我经常跟我的客户开玩笑，我说硅谷的房子就像皇帝的女儿，在过去的若干年里面都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目前的这几个月的状态呢就有所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买家是有一定的这个谈判能力的。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谈判范围之内大胆的提一些合理的要求。
也就是说针对买家来讲，如果他不会被利率吓到，或者是利率对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的话，其实这时候是他一个买房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有更多的议价空间，有更多的谈判空间，也可以更加如意的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房子，而不像过去是只要你卖给我我马上就买，不是那种情况。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事实上买房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如果生活有这种需要，因为买房对所有的买家来讲不仅仅是我买了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物件，而是说是我家庭生活的质量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的生活永远不会因为一些小的意外而停滞下来，我们的生活要继续。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这个时候确实家里面是需要一个供你们整个家庭住在硅谷能够安家立业的这么一个地方的话呢，事实上确实现在是一个窗口。所谓的利率现在比较高，也是跟过去的几年极低的利率相比的。事实上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硅谷的利率曾经高到过10%几，你能想象吗？也就是说2000年代初的时候硅谷的利率也是6%-7%，只是说硅谷的这个利率这两年是降到了历史新低。那么目前呢8月4号的时候呢，那个利率已经是从今年的4月份到目前为止新低了，就是已经降到5%以下了。当然这个并不能保证说接下来不会再往上涨，我只是说其实利率呢有升有降，而且买家如果你真的是需要的话呢，这个利率呢在美国的这个系统呢事实上是全世界比较起来，在我看来是最有利于买家的。因为在整个美国的这个房屋贷款它还存在一个 refinance，也就是说当利率合理化的时候，你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贷款，都可以把利率再降下来。
对，那我们今天采访的是 Compass 的资深房地产经纪人马晶小姐啊，她今天跟我们谈到了很多她对现在美国和硅谷房地产的一些看法。是以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经常会跟我谈到房地产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投资模式，至少要持有5到7年才看到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针对现在这种情况哈，你还是抱着同样的看法吗？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而历史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人生有起有伏，你很难避免说人生永远只是阳光灿烂，不会有大雨倾盆的时候。那么在硅谷的历史数据表明呢，只要你持有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或者是一个不动产，你是超过了5年的区间，5年到7年呢一般都会给你带来丰厚的这么一个回报。你就拿Santa Clara County 的这个我们讲的是独立屋来讲，从2017年的2月份到2022年到目前，虽然是说目前比起上个季度已经有所下降了，事实上你算一下的话也是涨幅颇丰的。硅谷的 Santa Clara County 的独立屋的中等价位呢在近5年也是涨了45%以上的。那么有很多卖家现在也是在觉得说我现在是不是卖的时候，我其实给他们的这个答复和给刚才的买家客户的答复基本上是一致性的。因为我觉得生活要继续，你要先看一下你是不是不得不卖。如果你有必要要卖房，比如说您现在是要卖掉这个房子去换一个房子，或者是您有其他的生活安排需要从房子里面拿出钱来，如果您觉得是对您的生活继续必要的一个举措，其实呢如果您拥有这个房产已经超过5年了，已经超过7年了，我相信您的回报已经是很丰厚的了。只不过呢就是说您可能 不会像前两个季度因为买家来竞价，那中间的那一小部分红利可能目前您拿不到。但是如果您是换房的话，我觉得您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因为整个美国房地产的走向是一致的。如果说您在这个地方卖房子可能没有卖出来那部分红利，说不定您在买下一处房子的时候因为价格比较便宜而得到了那部分红利。
嗯，
所以因为这个走向是一致的，而您又在短期内进行买卖的话，事实上这个对您的整个的就是说净影响是不大的。
嗯，说白了也就是高买高卖，低买低卖。
对的，更关键的是您在拥有房地产长期的这个5到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钱已经在您兜里了。我相信是，就是您挣的那个红利已经在您的兜里了。
可是现在虽然有所放缓，但是房价并没有说下调太多，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程度啊。那像这样的一个高点，你还是觉得未来5年7年还会再涨吗？
我觉得这个价格永远是供需之间的这么一个互相的这么一个张力，也就是说如果您的供大于求，那自然这个房价就会往下走。如果您的供还是没有达到求的这个程度，可能短期内会因为一些因素会往下调，但是 in the long run 在长时间的区间里面它还是会回归的，因为房子不够呀，对吧？就是说如果你的买家多了卖家少，那房子少大家都来竞价，那这个就很容易这个价格就上来了。所以如果您是还是想在硅谷买一个安家之所的话，我觉得说您第一要问自己的是文艺化一点，叫 follow your heart。 我不建议您因为一个房子便宜就去买一个自住房。我对我的自住房的买家永远是说，你一定要有眼缘，这个房子可能没有那么漂亮，这就像你爱上一个人，他不一定那么漂亮不一定那么英俊，但是他有让你动心的地方，你再下手去买房子。永远不因为表面上的这个价格的一点点优势而委屈自己的心意去买一个房子，因为毕竟是自住房。
那马坚，听你刚才说完了以后呢，我发现现在卖房子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容易了。那你觉得这个时候对卖家经纪人的考验是什么呢？
刚才我老师说这个笑话，我觉得挺形象的，就是说以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不用洗脸不用刷牙，只要一放出这个信号来大家都来抢。那么其实现在呢确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现在呢因为买家更理性。为什么现在市场上买家没有像以前那么积极？是因为他对未来看不清楚吗？他心里面有不安感，所以买家在选房子的时候会更理性。那么对卖家来讲呢，现在就恐怕真的是需要找一个好的经纪人来帮你运营，怎么样把房子在目前这个阶段卖出一个好的价格的时候了。因为经纪人会告诉你说怎么样准备这个房子，该有的这些法律文件要怎么样准备好，因为现在很多买家在购房的时候会提出很多要求，所以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否合理，那么对后面房屋进入合同阶段了以后怎么样就是完整的close 这个 sales 是很关键的。所以呢现在是体现卖家经纪人的功力的时候，如何把房子准备的既光鲜亮丽，而且呢又在房屋检查报告以及房屋所有的揭示文件中间能够比较完备，跟买家进行合理的沟通。那么这个整个过程是需要，第一你要有很深厚的这个房地产知识的背景，另外一个你要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这么一个谈判的这么一个技巧，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责任心，能够在双赢的状况下，在目前房市比较冷的时候仍然能够把房子卖到一个卖家所期盼的这么一个价格范畴。
嗯，这也是不得不卖房子的一些朋友他必须要面临的这个问题。
对，
首先心里的期待值不能像原来那么高了。
对的。
其次呢就不能像原来似的图便宜，我一定要找个最便宜的经纪人。
对。
但是现在可能这种策略要稍稍有一个调整了，还是要怎么样找一个有经验的经纪人把我的房子打扮得更好一些，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才能尽快的卖掉，因为我不得不卖房子嘛，对不对？
而且就是在做这个房屋比价报告的时候，因为房屋比价报告是这个经纪人帮助这个卖家能够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值，现在你不能够以上两个季度的你附近房子的成交价作为一个参考，因为现在房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需要你的经纪人花很多精力去调查目前阶段的市场，也就是30天之内甚至是半个月之内的市场，因为现在市场 还是处于不稳定的阶段，不管是利率啊，不管是这个股市，还有就是买家的这个心态，都还是在浮动的时候，所以及时的了解最当下的市场信息，来帮助你确定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个卖价是非常关键的。
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是想找一个有经验的经纪人的话，如果你对马晶的印象还不错，觉得他可以帮到你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情况跟马晶讲一讲，看看他有什么更好的专业意见哈。
嗯，
那马晶的电话是多少呢？
408-431-2018。
马晶的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8-431-2018，408-431-2018。所以我们今天并没有说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买，或者是一定要卖，或者是买什么样子的。那今天马晶他，我觉得你主要是还是给大家一些您的看法和您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见解，可以帮助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看看是不是要出售，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安排你未来的生活。非常感谢马晶小姐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用的资讯，非常感谢啊。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这个话题当中有更深入的想要问马晶想咨询的，或者是您个人现在正想要购入房子或者是换房的，也不妨给马晶打一个电话，再深入的探讨一下您个人的情况。再重复一下电话，408-431-2018，408-431-2018。时间过得是非常快的，其实我还没有听够马晶的这些介绍所以也希望马晶将来给我们定期带来一些他对房地产界的一些最新的观察和一些最新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投资中给一些很好的建议吧。好，非常感谢马晶，
谢谢千瑞。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